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劲好听与劲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节目主持人吴明仪。首先我们先来讲讲本周的头条最大的新闻，就是有关于台盐绿能弊案的陈启玉弃保潜逃24天，终于自己投案了。投案之后，检察官讯问完之后申请羁押，法院也裁定羁押了。那他这24天到底逃到哪里去呢？因为他交代不清楚。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因为他被一个明代接济，躲在高雄六龟的一个山区里面。那为什么他要逃呢？最新的消息，因为他赌了很多赌债，高达5亿的赌债，欠了那么多，或许他就是因为这个赌债就铤而走险，掏空整个台盐绿能将近10亿以上。当时检察官申请羁押被法院无保请回之后呢，他居然就直接逃了。经过了24天以后终于到案。那这个案件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些更深入的报道，那我们也会持续来锁定，也会追踪这项重大的议题啦。那另外这几个礼拜来最让人瞩目的，当然是有关于劳动部劳发署北分署长谢宜龙的霸凌事件，造成一位优秀的公务员自杀。在11月3号礼拜天，北分署他们的联合办公室晚上有一个员工去加班，结果他晚上结束之后就没有再回去了。隔天早上礼拜一的时候职员进去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上吊自杀。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震惊整个劳动部大震动。一个优秀的公务员的死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讨论，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很快的在社群里面就会引爆了说原来谢宜龙有霸凌的倾向，才会造成这个员工自杀。那相关霸凌事件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后来行政院长卓荣泰也亲自出面道歉，而且要强调说在一个礼拜以内要清查所有公务体系有没有霸凌事件，应该要有一个结果，也希望能够改善整个公务体系的职场。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的来宾，一位是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会员王宗明，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宗明。
第二个来宾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陈彦凯。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凯。
我们请两个来宾是要来讨论一下，因为在公务体系里面这个霸凌事件频传，以前的霸凌事件其实相对都不被大家所关注，如果不是因为劳发署北分署长的这个事件，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应该就是一个公仆嘛，即便是爆肝工作都应该被允许了。请两位来宾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成立的这些单位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先请王宗明。
我们这个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其实是基层公务员的一个团体，那因为现在公务员还不能组工会嘛，那所以说基层公务员还是要有一个团体的力量来争取我们的权利，所以组成的。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基层公务员，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其实能够看到一些基层公务员彼此的帮忙，但是老实说它距离一个真正的工会还是非常遥远，我们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走到那里去。
是，谢谢宗明跟我们的介绍。那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请彦凯跟我们讲一下。
好，我们消促会成立是在2013年，那我们就是由基层的消防员所组成的，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提升消防员的工作权益这样子。
消防员在职场上面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工作啦，公务体系里面
是。
因为劳动部的这个霸凌事件其实让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公务员工作量超时，完全好像没有被特别的关注。那公务员呢，大家的观念里面似乎好像少了一点点的关心。那我要先请教一下王宗明，到底你所接受到的申诉的案例里面，或是你接触的案例里面最主要的霸凌案例或者它的类型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案子中看到，基层公务员他经常受到的霸凌，大概有的是明显的，比方说言语的霸凌，甚至是羞辱式的，甚至是给你的工作非常不公正的评价，甚至到人身攻击。比方说在我们这一次的案例 也看到的一些大声咆哮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动作。那除此之外，其实有一些是比较细微的，但是在职场上给予的压力恐怕不下于言语的辱骂。比方说在考绩上给你打一等，而且长期一直打一等，影响到你的职业发展。那比方说给你不适当的职务调整，甚至太过于频繁的职务调整，或者说你其实在这个专业上你明明是做这件事情的，故意把它调到一个不是你的专业的工作上去，那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应该予以协助没有给你协助，或者是在工作量上给予根本不可能负荷的量。那种种方式看似是长官在执行他应有的权利，
对，
比方说打考绩啊，比方说职务制调整，本来就是他的该做的事情，
对，
但看似他在工作，但实质上他利用这些工作的权利在压迫基层公务员。
对，我觉得言语上的霸凌就是说羞辱式的或什么，那个很好理解，但是在职务上不然打考绩也好啦，职务上的要求啦刁难，其实很难去界定。
其实我们会里面的理事长其实就遭遇过这样的状况，就他其实是一个有采购专业的公务员，
对，
但是呢他就被调去做不是他专业的事情，而且频繁的调动，就不断的在内部调来调去。那我们可以想象啦，如果今天一个员工他好不容易熟悉自己的工作，打算要好好做，然后又被调到另一个工作，那你其实很难去把事情做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又给你一些评语，反正用考绩的方式来把你评为一个表现不好的人。那我觉得任谁在这样的环境下都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工作下去。
这变成是在整个公务体系里面，你可能会遇到投诉的对象很难去界定的问题哈。那这个你要怎么办？如果有公务员跟你们投诉的话，那你们要怎么去协助他去厘清这个霸凌的到底真实的状态是怎么办？
目前老实说，整个我们的法规也好，职场环境也好，即使是看到这些案例啊，往往真的是爱莫能助。因为现在的公职人员他的一个叫做员工职场霸凌防治与处理建议作为，不是一个法规，它只是一个建议作为，
对，
它能够发生的效用其实非常非常少。那我们更常看到的是什么？更常看到的是，如果说有基层公务员他受到不好的对待，很糟糕的甚至是侵害，他往上检举，或者是说经由我们的协助，甚至向大众揭露，他恐怕接下来的命运只会更悲惨。他不但受不到公平的对待，他反而是因为他要去争取他的权利而被打压，然后之前已经有霸凌了，之后霸凌的更凶。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走上绝路之前并不是没有努力去申诉，并不是没有求助，他并不是没有把他的状况告诉别人，只是说在那个过程中他没有受到好的对待，没有人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事实上现在我们整个公务体系里面留给基层公务员一条活路是没有的，我必须很诚实的这样说。
这个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公务员他在职场上被霸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困境，因为他在这个职场里面，他可能因为申诉之后他就被贴标签被针对了，所以他在这个职场可能接下来就没办法继续好好的工作，被刁难嘛。那再来就是对霸凌的定义也是很模糊啊，所以这怎么办？
其实我们的诉求除了说我们希望公务员也能够纳入到劳工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这一个我们认为是第一步该做的事情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劳动的相关的法规能够对霸凌有更清楚的定义，处理霸凌的流程程序能够有更合理的安排。那其实现在在这个新闻事件的压力底下，我看到政府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那甚至劳动部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可惜 奇的是，就连劳动部他在这个新闻事件底下，他还是说公务员的事情是考试院的事情，他还是不想承担。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是公务员的新闻，结果你因为这个公务员新闻去做的反应，讲到公务员，你还是推给考试院。那我其实就可以见到，我们不只是现状很惨了，我对于未来也是不太抱希望。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够继续努力的话，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跟大家都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台湾，我们活在这个土地上，你需要公务员帮你打造一个好的社会嘛，对不对？如果这群公务员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会好吗？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答案。
对啊，这劳动部这一次的霸凌事件最让人家觉得讽刺的地方，就是他在制定劳工权益保障，结果对自己所辖下的员工他职场上被霸凌的事情，他完全是漠视的。这是最让人家看不下去的，说我们制定保障劳工任何的权益，但公务员呢，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任何的保障？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而且在整个调查报告中，他居然会出现有一些利益，他说长官这个利益良善、那或者是霸凌上到底是没有直接关系，这个都是让整个社会舆论炸锅的地方啦。那还是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嘛，公务员的整个保障应该要何去何从。
如果我们来比较啊，就是一般劳工所适用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跟公务员用的这个叫做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它有两个很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在一般的劳工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由外部来监督的，劳工局它可以去做劳动检查，它如果你做得不好它可以罚你。
对，
但是在公务体系，他的这个防护办法其实什么东西都是在单位里头自己搞定。那可以想见嘛，如果我要去解决这个单位的霸凌的问题，然后还让单位内自己解决，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第二个差异就是劳动的部分是可以有罚则的，但是在公务员的部分他没有任何罚则。所以就变成什么，变成在公务员的部分，他一方面球员兼裁判，二方面没有任何罚则，没有任何逼着你一定要做好。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希望至少第一步能够让公务员也纳入到职业安全卫生法。然后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职安法也没有到很万能啦，它也没有非常完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霸凌防治的整个系统能够法制化，能够用法律的这个规格来让它做得更好，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但是每一步都要记得，公务员也是劳工，我们一定要不能够在做的过程中把公务员落下了。
这个没有错啦，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直接用职安法的话，当然是最简单。但是最好还是能够有一个专法，这样来保障的话会更直接一点。那因为公务员他的属性实在太特殊了，所以他有可能因为职场上面他的长官可能要求你做一些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抗拒了，抗拒完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报复你你会变成一个吹哨者，就会被针对。那中明这边好像也有一些案例是因为吹哨之后被针对被霸凌的案例啊。
对，没错，其实类似的案例还蛮多的啦。吹哨之后被霸凌几乎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上你吹哨之后不要想要过好日子。那甚至有的是还不到吹哨的程度，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案例是他本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严格把关，依照法规，比方说采购案要有采购案的法规嘛，要跟着走，不能够让他进来的厂商就不要让他进来，他也没有到外部去讲，他光光只是在自己的把关工作上严格的来执行这个法律要他做的事情，他光光是这样他就被针对了。他就可能会遭受，比方说每次的考绩都打一等，比方说频繁的调动你的职务，然后没有发挥你的专业。那我觉得这些案例几乎可以说是常态。你只要在工作上你要追求你自己职业的尊严，认为我应该要照的法规，我不要被关说，我不要被施压，光光是这样你可能就过的日子很悲惨，更不用说吹哨，因为吹哨等于是把这个过错暴露在阳光底下，你就会更惨了，几乎就没有好下场。
所以为什么在公务体系里面被霸凌的人要很勇敢的人才能够站出来吹哨或者说去申诉，不然的话在整个职场上面被针对，哇，那日子很难过。看起来我们虽然说那个考绩打一等，一般人好像感觉不出他那个严重度，那你看如果他又给你考绩打一等，他的工作又给你调整，整个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孤立的感觉。对我们一般公务员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所以他要去申诉基本上哦，那个十足的勇气啦。请教彦凯，消防员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公务员的工作，是不是有工时过长的情况常发生？
台湾的消防员现在的工时大部分是请一休一或者是请二休二。
对，
那请一休一的意思就是连续工作24小时，然后休息24小时。请二休二就是连续工作48，
对，
然后休息48。那这样一个月换算下来，每个月消防员的工作时间大概会是330几个小时这样子。那对比一般公务员，他可能是100多到200以下这样子。那消防员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小时。嗯嗯，所以台湾的消防员其实都是一直长期在一个加班的状态了。
嗯嗯嗯。
那对比这次的事件，当然跟消防员他的职场不太一样。那不过在这次的事件，我们看到其实是他已经打卡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做工作。那甚至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也在工作。那我们想象一般的公务员，他可能是一个铁饭碗嘛，他可能是一个很固定的，然后周六周日休息，那国定假日也可以休息。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其实一般的公务员也会遇到这个超时工作的问题。那甚至消防员的超时工作，在我们协会的努力之下，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被承认的事实。可是一般公务员好像在这一块他还是一个没办法显露出来的状况。
现在目前看起来公务员的超时工作一直都被好像视而不见啊，好像加班是应该的，打卡打假的，或者是说打卡完之后继续上班，这个好像也是常态。
没错，其实这个很讽刺啊，尤其这一次是劳动部，我都很想问劳动部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一家私人企业那个公司里面他的打卡跟他实际上班工时不符合，你会不会去罚他？你会罚他，对不对？
对啊。
但为什么公务单位里面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打卡上下班的时数跟他实际工作时数相差非常大，已经打了下班卡还在工作的状况比比皆是，可是却视而不见。我其实都会想说，万一现在啊，我们有一个很有魄力的总统说，哎，来，我们来查全台湾所有的公务机关到底打卡的状况跟他实际工作状况符不符合，我跟你讲，大概一大半都是不符合的。那你那个罚单的缴不完可是当然那个缴就是国家缴给国家啦，左手换右手没什么意义，所以你要用其他方式去管制这件事情。但是光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可以容许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群人他的打卡上下班时数跟他实际工作时数长期不符合，这个状况我们怎么可以容许？
我自己本身跑司法线法务部，我晚上大概8、9点过去，哇，加班的人还是非常多，但是他们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嗯，
好，没有人在注重这一块，但是这个也是霸凌很核心的一部分嘛，因为你给他超过的工作量让他做，那他身心上面当然一定没办法得到调配嘛。你怎么样能够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权益要谁来保障？所以呢，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般私人企业打卡如果不正常，很容易就被劳检，
被罚款，
被罚款嘛，所以我们就会很谨慎嘛，但是公务员没有，所以引进外部的力量来监督，这非常重要啊。
对，没错。目前我们看到公务人员适用的这一套办法跟劳工所适用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就是劳工是受到外部监督的，而公务员他的劳动权益并没有外部监督。
对，
那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所有公务员的劳工权益的问题都是由他们的主管去球员间裁判在做审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公平啦。那如何让他能够纳入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就是能够拉到一个有外部监督，然后能够被劳动检查，
对，
然后你如果做错事了，那你要能够适当的有处置的这个状况，我们才能够期待一个好的职业环境，而不是像现在就是好像有一个犯错了，然后我们就一直骂他一直骂他，那就没有用啊。你怎么样骂他，整个工作环境也没有改善。
所以如果卓院长他们真的真心的想要改善整个公务体系的职场的环境，可能真的要引进一些外部的力量来监督了哈，这是很非常刻不容缓的。不然的话，你讲再多的或者制定再多的申诉管道程序，最后了哈，他可能没办法发挥他的作用。因为你知道这个职场上面长官跟下属可能在同一个体系内部人，基本上哈，大家就是把事情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我就化解掉了，他不会去凸显啊。从劳发署这一件事情来讲，看起来也是申诉也有到部长，也有到次长，结果找来聊一聊，劝说一下， 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结果那个被霸凌的对象他还是持续在那个环境里面嘛，所以可能真的要有一点改革。那彦凯，消防这个工作蛮特殊的，
是
有听说在消防这个体系里面被霸凌的状况大概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跟刚刚钟明讲的状况蛮类似的，就是一样是会有这个吹哨的过程之后，然后就可能会被调动分队，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消防分队的分布是蛮广的嘛，就是可能它的辖区非常的大，分队的分布就会蛮广的。那可能就是因为你今天反映了一些问题，像是我们之前有反映过停水的时候叫消防员开着消防车去送水，那反映了问题之后呢，他之后就是有来找我们消促会，然后开记者会，
对，
然后之后呢他就被调动分队了。对，因为消防员的工时很长嘛，那我们有协助会员去做消防员工时的申诉，结果他申诉完了，然后一样也有被调分队的。那我觉得像钟明讲的状况其实是公务体系里面蛮常见的，就是除了这种言语啊或是羞辱或是冷落式的之外，我们更常见的其实是今天主管运用他的职权，然后去特别的对待这个吹哨的员工这样子。
所以调分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嘛。
对消防员来说，调分队会蛮严重的情况之一是他需要重新去熟悉他的辖区。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消防员的工作不外乎就是救火嘛，或是跑救护工作。
对，
这种状况你就必须对你辖区的道路或是哪边有水源，或者是你辖区可能工厂比较多还是住宅比较多，那发生火灾的类型大概会长什么样子，这些都是消防工作里面你要去熟悉辖区的部分。调动分队你就要重新再去熟悉是你辖区里面的状况。对，
那造成你在执勤上面的困扰了。
对对对，
那调分队这件事情来讲，基本上他们一旦说调就可以调吗？内部没有一些程序吗？
其实以现在警消的工作环境上面来说，以这种调分队的方式讲直接一点，就是欺负吹哨者，这个状况其实蛮常见的。因为他调动分队其实不用有任何的原因，他就说哦，这就是正常轮调的一环，那今天也不是调动你一个队员而已，只要用这些说法，就外部来看其实你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说他是因为吹哨被打压。事实摆在眼前嘛，你可能每隔一年就会调一次，调的人名单里面漏漏等，可能你只是其中一个，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你也很难去对外面说明说我就是那个吹哨被打压的人。
所以在公务体系里面就调差啦，分配调离职务啦，这也是一个霸凌者的应用的手法啦。那接下来到底有没有什么期待我们的政府应该要做哪些调整，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的诉求真的是希望劳动部绝对不要再去把这件事情推给考试员。
是，
对，就是劳动权益就是劳动部该做的事情。比方说劳动职场用的这个职安法，它就是应该适用到所有的职场，只要你是在这边工作，那除非你认为公务员不是在工作，只要他既然是工作他就应该要纳进来。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发动一个比方说劳动检查这样子的东西进去公务体系，我跟你讲，只要有检查就会列有缺失，有缺失就能够改进，
对，
有改进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比较好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永远是内部检讨。就是我们目前的公务员的整个办法最可笑的是他永远就是你们单位自己弄一个小组，然后这个小组去弄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是如何，可是问题是单位内的小组做出来的内部调查的报告永远就不公正嘛。
对，
那这个案例已经这么清楚的讲出来了，我们就应该要汲取教训，应该要让它有所改变。很简单一件事情啊，你看你的打卡有没有符合现实，内部一定跟你说符合啊。
对，
你如果今天行政院发下去说所有的内部报上来，你们的打卡上下班跟你们实际工时有没有符合，调查你觉得结果一定是100%是符合。那怎么样才能抓到不符合？当然就是有其他的单位来检查你嘛。其实很简单的，我就一个人坐在门口看你什么时候人走光，我就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下班了。或者是我去调你的用电量，什么时候关冷气，你的电脑什么时候关，这个都很好查。甚至最简单，所有的公务机关都有监视器，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走出来。
对，
那我一对就知道你符不符合你的打卡。可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做的情况下，所有的报告都是内部调查内部检讨。像之前卓院长要彻查嘛，
对，
他所谓的彻查一定都是你自己内部单位，对，内部去问有没有问题。我很好奇他期待什么， 他期待哪一个单位会自己写说我内部有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但很讽刺的事情是他们就是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期待这有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公务员就会变成又是回到那个循环里面，
对，
得不到解套啦。
说实在话，这个很讽刺的事情是我不可讳言啦，公务机关里面有些人是我就是进去就反正领一份薪水嘛，有事情做好做美好无所谓，我也不在乎民众权益，反正我就是混到退休，这种人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很讽刺的事情是通常会被欺负的都不是这种人，你越愿意做事你越想把事情做好的，你反而是比较容易被欺负的那种人。为什么？因为你想，如果今天一个就是摆烂的人，你其实没办法处罚他，你调动职务他也不在乎，反正我就做很烂你要怎样嘛。可所以我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应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期待我们的公务员是优秀的公务员，
是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公务体系是让优秀的公务员可以好好做事，而不好的表现差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处理它。而现在倒过来，你越是摆烂你生活像
越
对，然后你越是认真
过得平安
你越被针对，你越是想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你越没有办法做好。尤其是很多霸凌事件里面，你如果仔细去看他那个霸凌的样貌，你会发现他就是在惩罚一个认真做事的人。
对，目前看起来传出来的消息啊新闻都是这样，
对，你越是认真做事我越容易霸凌你。那我们怎么会允许我们的公务机关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越是工作认真的人越会被处罚的地方？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的公务体系这个整个职场真的生了病。那从劳发署这一个霸凌事件等于是借镜了，也看到整个公务体系在职场上面是多么的被人家轻忽漠视。我觉得一个宝贵生命的消失应该让我们得到一些教训，不要说因为一个公务员过世之后这件事情又不了了之了，因为又有新的新闻出现之后呢又被忽视了。那今天非常高兴钟明跟那个彦凯来跟我们分享公务体系的职场霸凌相关的观点那我们当然希望在劳动部这一件事情之后应该要积极的看能不能成立一个比较外部的单位来介入，才能够抓出这些在公务体系里面因为被霸凌而受到苦难的这些优秀的公务员也很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